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加丢 Pro 节目，应该集合兴趣频道加丢 Pro 节目、
兴趣频道。
哎，我是主持人 Jerry，
我是田，
大家好，我是八号。
哎，这期还是一期聊这个 ACG 美术人的节目啊，就大家可能也看见了，现在这个系列有一个播单叫 ACG 美术人图鉴，大家看到这个标题呢，一定也都知道，咱们今天肯定是要聊一聊鸟山明。
我操！
首先是说一声抱歉，因为这个选题其实是今年五一的时候就想做了，然后各种事儿
这个选题会人已经看见这个
名字很久，对，特不好意思，然后拖来拖去吧，直到十一之后才把内容传完吧，啊，也不能说整理的特别完整啊。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我自己其实对这个题目看的挺重的，我估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其实也很在乎，因为这个人确实对我们童年非常重要，然后呢有时候又担心自己聊的都太情绪化。
对，而且这个事儿很麻烦，就是你当时如果就是赶着他去世的时候做，又会觉得特别像蹭、
特别像追这一波。
对，但是你不做呢，你又觉得心里有很多，就是对这个人有很多，对，就真的很矛盾，说磨就磨到今天，
反正磨到今天了，也还行吧，希望大家不要生气啊。
对，今天是这个 Jerry 主讲，我俩就是来
旁听的。
对，旁听。其实鸟山明，我觉得我虽然看他漫画，就是《龙珠》《阿拉蕾》，我都就是小时候也看，长大也看，但我就一直觉得我对这人并不怎么了解，对他，我其实我现在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我没有特意去搜过，就是我就想让他一直保留着那个神秘的那个想象，就是阿拉蕾里那个鸟，对，
或者他那个每个漫画边框，
对，
在画的那个
戴着面具，
防毒面具，
手是个那个
手是俩机器人，然后那个连接的部分是那种绳索一样的那种东西，
对，
我对那个形象其实特别印象特别深
啊，
他包括还有一个那个鸟山明漫画教室。那里面他也是那个形象。
对，那好像是我印象里人生中第一次就是看到防毒面具这个东西。
对
啊，我是在，
我以为是一种苍蝇人呢。
对，
两个大圆眼睛是吧？
他那个雾天克斯合体的时候，他不还是用了三页一样的画，然后他说那个对不起是那个小林说这不纯纯骗稿费吗？然后鸟山明从一个角里出来说这两页稿费我不要了什么的，
真是对不起是吧？真的很有意思，我相信很多人其实对那个鸟山明本人的印象都是很浅的，因为他本人是一个其实非常畏惧在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么一个人
啊。 是
这也给我们这个整理这个内容其实难度比较大吧。
对，他作品里没什么自我流露，这人
是
对就是一个特牛的工匠，
而且你知道他的那种有些时候的表述，哪怕他那个卷头彩页，你发现富坚义博在那个卷头上
啊，那还挺真诚，
经常会说一些最近就很
真挚啊，我结婚了什么
的，很真
挚的话，聊
到自
己是吧？
对，
鸟山明在那些部分其实也都显得有一种，我觉得是喜剧包装的在色彩，对，确实是这样啊，特别有意思。然后我这次做这个选题吧，就翻了各种鸟山明本人的，其实为数不多的一些采访
啊，
然后他本人其实年轻时候是很帅的，戴着一个大大的黑框眼镜。是一个很阳光然后很憨厚的一个形象
啊，
但是你看那个视频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那个视频是那个叫什么窗边的小豆豆那个作者
车子房间是吧？
对，然后你看那节目的时候你就发现鸟山明巨紧张
啊，
首先一个特点
大社恐，
一个特点是他前面那橙汁儿他动不动就端
狂喝是吧，
然后狂用手去捂嘴
啊
就是那种就我
非常典型的那种
要挡、就是、遮挡一下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不敢暴露在镜头下面那种感觉，
是你隔着屏幕就完全能感觉到那种局促感吧。然后这样一个人结果因为阴差阳错的原因最后是用的自己本名创作的漫画
啊，
鸟山明听着特别不像本名，
对对对，
其实是他本人的名字啊，然后最后还收获了全世界可以说是疯狂的喜爱吧，就这件事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幸福的烦恼。所以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今天其实很难从他自己的这么一个叙述里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
反倒是只能从他周围的人对他的评价上拼凑出这么一个
那些名字们
模模糊糊的形象吧。所以今天就像我们这期节目的标题一样，今天要讲的是一个鸟山明和那个时代围绕着周刊少年 Jump 的一些故事
小趣事是吧？
对，小趣事一点点串起来吧，把这个人的一些生平讲一下。那这个在 Jump 里和鸟山明连接最紧密的人又是怎么评价他的呢？大家不妨假想一个这样的场景啊，在这个位于日本东京的集英社大楼里，一个青年 青年人吧，啊，红着脸走出电梯，
嗯，
一边走还一边默默念叨，就是哎呀哈兹嘎西啊，就是刚刚真是太尴尬了啊，就只会这一句，不好意思，刚刚真是太尴尬了啊，一边念叨着一边就推开周刊少年Jump编辑部的大门，然后一屁股呢最后走到自己的工位上坐下来，越想越气，拍桌子大喊一声，鸟山明呢，下次看见他我要砍了他。然后周围人循着这个声音一看，就会发现一个眯眯眼鸡窝头，然后长了一个厚厚的下巴还有鹰钩鼻子的这么一个人。
嗯，
你看这不是阿拉蕾里面的著名反派马西利特博
士，马西利特博士啊，
那这个肯定不是那个角色出来了啊，是一个长得酷似马西利特博士的人，这个人其实是少年Jump编辑鸟岛和彦，
嗯，
其实也是非常有名，应该说是今天谈到日本著名漫画编辑的时候怎么都绕不开的一个角色。
对，他马西利特这名字应该就是来自鸟岛，就是托利西妈倒过来就是马西利特
倒过来跟伏地魔那个差不多，反正
对 对
啊。行，那这个到底刚刚发生什么让他这么气急败坏啊？包括这个未来要和鸟山明合作了小半辈子的编辑是因为什么这么激动呢，要这个砍了鸟山明，那这个故事咱们接下来就从头开始讲起。
好，
嗯，鸟山明出生在1955年，是日本爱知县青州町的紧挨着大城市名古屋的这么一个小地方，
嗯，
比较偏。现在提起鸟山明，大家第一时间的反应其实是一个乡下人，
嗯，
他自己在漫画的这个卷头也会经常画一些自己拿着钓竿啊、戴着草帽啊、
嗯、
这么一种形象。家庭条件呢，不能说是腰缠万贯吧，可以说是分逼没有，就是
这用词
啊，穷到什么程度呢？后来鸟岛和彦曾经这么形容过，就是鸟山明形容过的自己的父母，说他的父母是很悠闲的那种人，是家里都已经明明要就是揭不开锅了，但是却还能够抱在一起跳华尔兹的那种人。
哦，
嗯，
浪漫，浪漫主义，
有点浪漫的形容、嗯、但是感觉这家庭这个两口子也是挺浪漫的，
精神状态可能也不是很稳定，就是有点吓人、
啊、心里也不装着事儿、
哎、属于是这个饿着肚子开趴，该省省该花花是吧、
嗯，
两口子活得很通透，应该说这样的环境对于鸟山明影响非常大。家里呢虽然过得是很紧吧，但是呢父母在文化娱乐方面一点也没有耽误这个孩子啊，就还是怎么说挺注重这些方面的。小学生的时候鸟山明就看过大量的漫画和动画，最喜欢的两个，一个呢是手冢治虫的铁臂阿童木，哎，另一个是迪士尼出的这个101忠犬。
嗯，
按照他的说法，说自己家里其实买不起电视，这些动画呢都是他去可爱的女同学家里看的。
哎呦，
嗯，人生赢家是吧，人生赢家鸟山明
小色批子
的啊，当然他经常有这种表述、
啊、
知道吧，也不知道是开玩笑还是真的，总之现在看来是个小人生赢家啊。特别是这个101忠犬，鸟山明是经常拿出来临摹，因为他觉得这里面的造型其实非常的有特色、
哦、
应该说跟当时日本主流的这种审美很不一样。
嗯，
甚至还在绘画课上拿了奖，还是一个挺大的奖项。至此呢也就有一个其实很多搞绘画的搞漫画的一个很通俗的成长路径，类似于画画这个场景的英雄之旅
啊。
你看那个巴库曼，巴库曼那个男主也是小时候得了一个绘画奖，就觉得自己好像哎有这部分能力。一般这种故事呢都是哎上小学的时候画点东西有点兴趣拿了个小奖
啊，对，
然后因为这个刺激呢最后走上了一条职业化的道路。
对，
然后上了职业化道路
之后，很多故事都是这样的
啊，意识到一山还有一山高，然后又陷入低谷。
对，
这个
那个青色火焰说这野修明画的这么好、
啊、这也行是吧，啊，震惊了，进入低谷之后最后振作精神
啊，
最后画出杰作，最后成为一代大家。
对对
啊，然后完美结局啊，鼓掌。就这样的故事在绘画圈很多。嗯
嗯，
但是故事讲到鸟山明这儿就有一点点区别
哦。
我们先说他自己叙述的这个版本，按照鸟山明自己的说法呢，是等到他读到初高中的时候，自己对于漫画和动画的热情就非常快速的消退了
啊，
转而开始对这个电影和电视剧感兴趣，
脱宅了。
哎，现在是这么说，那时候肯定是没这词儿啊，
脱宅神作
啊。他的原话是：漫画啊，哎呀，不知道为什么上了中学之后就
不
怎么看了，
爱不起来。
对绘画的兴趣啊逐渐转向到了艺术和设计上、
哦、
嗯，所以其实又一直有一种说法说鸟山明是天才， 为什么呢、
嗯、
因为你看一个明明不是那么热爱漫画的人，最后阴差阳错的就随随便便走上这个领域的巅峰吧、
啊、他说那个龙珠和阿拉蕾都不是他喜欢的东西，
那、嗯、
他只是为了读者画的。
是的，
我操、
嗯、后面还有很多这样的表述，非常神。
嗯，
嗯，但是我们今天去查资料，我就发现他这个自述的这段话呀不太对劲儿。
哦，
确实啊，就是他在初高中阶段声称是从来没有画过漫画，也没有任何留下来的东西啊，证明这一点、
嗯、
但是他在上高中的时候还是他们高中漫画研究部的成员。
哦，
然后最后呢还一度成了这个俱乐部的社长。
哦
哦，社长这种有可能啊是这个论资排辈做传的。
对
啊、哦、
虽然我这个看不来、但是还是勉为其难当一当。
对，但你要说加入的话，
嗯，
怎么说心里肯定还是有这念想。
对啊，
对
吧。
后来在这个很之后了，就是 Jump 办了这个看著名的漫画家画画的这个视频节目。
嗯，
然后这里面呢自己吐槽说，哎呀，反正当时应该是不太关注了，应该是没有画过漫画吧，但如果画了应该也是上不了台面的作品。
嗯、
啊、你觉得这人说话还是应该有点水分、
嗯、
是。而且他确实对自己以前的东西特不满意，他看那个老的龙珠手稿啊什么时候、
嗯、
他自己就他说害羞
没什么好
画，他说我看不下去。
对
对，
每次自己点评的时候我画过这个吗？
对，就是这个画的好像不是特别好、
嗯、
这块应该再改一下。
是，
嗯，
他就特别像一种大家生活中会遇到的那种人、啊、就是其实你特别特别优秀，你发现我这英语什么的水平巨高啊，外语
啊，我不会说英语。
哎，你问他说，哎，我从来不学习
啊、
哦，每天就是其实就是打打卡，
讨厌
就是打打卡。
嗯，
然后你俩有一天一块儿回家，一上地铁，你瞥他手机，然后看那多邻国啊，600来天的那个啊打卡记录、
嗯，人家系统都是英文的。
对
对对对对，很烦人啊。但是确实咱们理解上来说，有些人可能他觉得那个东西他在眼里就够不上学习，
也有可能、
嗯、
啊，就是我就真的就是很日常的去干点这种事儿。
嗯，
这是我想说的一个话，就是大家去了解鸟山明的时候，你如果真的把他当成一个他表述的那样的人，你真的会有点难受、
嗯、
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上真的就是你骑着马拍着屁股都赶不上的。
对，就凭什么？
对，那种天才。
那个咱们那个无稽之谈，
嗯，
那个 CMJ 老师说他这个是通过龙珠和猎人的第一话来对比来这个分析他们的技法的区别。
嗯，
他说这个鸟山明就好像一个他把自己双手都绑上，
哎，
然后就是去游泳，然后就这么愣游了一个世界冠军出来。
是，
嗯，
就是很难用常理夺之，是吧？
嗯，
但是我是觉得大家理解他的时候可以当成这种情况，就是有些天才他定义努力的标准其实跟普通人很不一样。
是
啊、嗯、鸟山明老是这样，就是他那种风格一直延续到他后来成为一个职业漫画家。
嗯，
在这儿可以给咱们合适打一个广告啊。
哎呦，
合适奇谈现在正在卖一本书，叫做鸟山明的什么做剧场。
对， 对，
一个中间一个圈
儿
啊，这里面收录了鸟山大量的短篇作品。
嗯，你能看到，你刚看封面你就能看到很多熟悉的
人设。
对，
也是很多给他一些正式作品做试水。
对，
嗯，然后你在这个里面就能看到很多他自己写的一些小故事。
哦，
比方说你在书里面能看到鸟山明自己吐槽自己说，这个当时 Jump 呢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提名一个最受读者的欢迎奖
啊。对，
然后呢这个前十名就要求他们每个人画一个45页的短篇作品、
嗯、
然后放在一块儿评比。
还比。
嗯，然后鸟山明当时是画阿拉蕾
啊，
是15页的作品
啊。对，
你让他交一个45页的作品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对，这个跟他创作的那个节奏和他擅长的那个篇幅就是完全对不上了。
对、
嗯、
然后呢你就发现他在前一页前一格啊就写自己怎么焦头烂额、
哦、
这事儿肯定是干不成。然后到下一页自己的吐槽就变成了，哎，怎么最后把我给选上来呢？我就是一个画阿拉蕾画15页的、
嗯、
这个比赛对我来说简直是炼狱啊根本连稿子都交不上、嗯、对我来说太难了。然后再下一格又过一格，就是一个戴着面具防毒面具小人挠着头、
嗯、
拿着那个机器爪子俩齿挠着头说，哎呀，一不小心拿了一等奖。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搞错了，哎呀，不多不好意思。
我现在觉得卡卡罗特就跟他很像，
确实。
虽然他自己说什么没有投射什么，但他不就是这种人吗？
老是弄那种强而不自知的感觉，
对，特讨人厌。
然后再下一个就是去欧洲玩
啊，
画了一个啊，说是去欧洲玩一圈太酷了吧，啊，特别气人啊。
我现在才发现他这个 小人没脖子
啊，
就那个防毒面具小人
蒙着勾着那个后背的那样，
特可爱，
嗯，特别可爱。所以我们今天看鸟山评价自己说的那个小时候没那么喜欢漫画啊，说自己很懒惰呀，刚才也说了很多了，我觉得这都是部分真实。
嗯，
包括他自己对于那种聚光灯的抗拒，还有他笔下的每一个主角，我们其实都发现他在有意识的扩大他的那种缺点的部分。
嗯
嗯，我觉得这些都是他自己想让他笔下这个角色和每一个普通人贴得更近一点。
嗯，
就这些角色会犯傻，会偷懒，然后这本质上其实是他一种比较内化的漫画式的表达。
嗯，这可能跟他喜欢成龙也有关系。
哎，
就是成龙不也是在当时的这个动作片里面，
嗯，
头一次出现了这种就是主角大量的、
哎、手好疼
啊！对对对对，就这种表述
是、嗯、露一些怯，主动的露一些怯。
对对对对，
嗯，行，那么回到他的学生时代啊，学生时代总是很快乐的。按照鸟山明自己回忆呢，是那个时代里的学生们都充满了活力，很少有人呢去上补习班。放学之后大家都会在外面玩到太阳下山。
嗯，
但长大之后大家也一样成为了优秀的成年人啊。其实对待读者还是，我觉得他有时候真的非常的温柔。
是
高中毕业之后，成年人的快成年的鸟山就决定不继续升学了，不上大学了，
哦，
直接上班。虽然父母是非常的反对，但是心高气傲的鸟山明已经觉得等不了了
啊。他父母终于反对了我还以为就什么都支持，
说明对孩子还挺上心的吧。
是、啊、鸟山明觉得呀，凭咱这个画工肯定能立刻找到工作。嗯，因为虽然他这个不画漫画，但那段时间在画画上应该是受到了周围人的一致好评。
嗯，
七十年代呢正好是日本经济腾飞的时候，这个工作呀也确实是非常多，鸟山明的岗位是立刻就找着了。在名古屋市找到了一家广告设计公司工作啊，在里面从事插画设计师的工作。刚开始的时候他还真是挺能干的，然后结果呢干了两年半就辞职了。
嗯，
为什么呢？一个是他首先他起不来，一天到晚呢总是迟到，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跟他家远有关系啊。然后另一个是他在名古屋的这家公司在当时其实还是一个大公司。
嗯，
对着装的要求其实都非常严格。
哦，可以想象。
哎，
就日本那种是吧？
对，就是上班族嘛。
啊、
嗯嗯，
标准的那个着装。
对、嗯、而且越是在经济腾飞的年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越盛产那种上班机器、
嗯、
就是他越希望你融入到那个大的那个氛围里去。
嗯，
对于当时的鸟山明来说，这个是当不了一点啊。他从来不按照公司里的要求穿工作服，总是穿着这个休闲服去上班，一天到晚呢又因为迟到总是挨骂，干两年半之后终于受不了了啊，决定辞职跑路。
好好好，
走。当时鸟山明应该是21岁，然后开始靠接一些外包、哦、接一点插画工作为生。在后来他的访谈中呢，说自己当时画过各种这个家用电器
啊，
电饭煲啊，
喜欢机械、
啊、
是吧？
是啊。事后呢，通过上班这件事儿，他充分认识到自己其实是一个不太上道的社会人，
不太适合
这个就社会的大机器。
嗯嗯。
但也因为这段两年半的经历吧，啊，社会时长两年半的经历，他呢了解了一些成年人社会的这个运作方式。
哦，
这段作为上班族的生活呢，也为他后来画阿拉蕾漫画中的很多形象积攒了不少素材。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阿拉蕾里面啊，穿的永远最像上班族的，其实是里面这个最没本事还喜欢冲大头的这个酸梅超人。
嗯
嗯
嗯，而且心眼还特别小。如果他走在马路上，听见有人说他坏话呢，就会从裤裆里偷出两个手榴弹来炸死他们。
对，
应该也是影射了，可能是影射了他
对上班族的这个
印象
不好的印象啊，
一些角色。
嗯，
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这个不上班是很爽的。
那当然了，
除了财务不自由，其他都自由。但是呢，鸟山明又不是一个很能节省开销的人。
哦，
当时的日本啊，社会崇尚三个丝，哪三个丝呢？
哦、
是这个。
啊
Speed、Sexy 和这个 Thrill、
Speedo
啊，
是吗？
对 Speedo 啊，然后这个速度、性感和刺激
啊、
鸟山明其实其他都还好啊，但是他对这个 Speedo 啊，其实狠狠的拴牢了。
嗯，
从那个时候起，他就特别喜欢车
啊
啊！他爸爸呀，甚至就是后来不是生活好了吗？
哦、
他爸甚至干了一段时间汽修
啊，
就是修理汽车这个。零件啊什么的这些商店、
嗯、好
帅。但是最逗的是他爸其实并不是很懂车、
哦、
但是鸟山明特别喜欢车、
哦、
高级汽车咱们买不起，那不得整个摩托车玩玩吗？
他是特喜欢摩托。
是，结果因为呢，从公司辞职这件事儿啊，经济上就完全陷入了一个窘境，连出去玩的钱都没了。
嗯，
有一天呢，百无聊赖，在这个咖啡厅里翻漫画，就翻到了周刊少年 magazine 刊登的广告。这个是一个由讲谈社发起的漫画比赛啊，宣称这获奖之后可以得到50万日元的奖金。
哦，
所以当时鸟山明去参加这个比赛，完全不是为了要成为漫画家，
为了赚钱，
就是相中这钱了。
哦，
哎，无业青年鸟山明直接把这个当成救命稻草，开始了自己声称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漫画，而且特别自信啊，觉得自己怎么也能拿个一等奖。一等奖拿不到，咱还不能拿个其他奖项蹭一蹭吗？
是。
结果可好，完全没赶上这个截稿日期。
啊、
这才发现画漫画果然没有那么简单。
开始项目管理出了问题啊。
是啊，大受打击，而且还有点不服气，觉得自己之前可能是声音大了那么一点啊。咱们降低一下标准吧，接着又画了一篇，继续投稿。这次呢就改投了集英社。
啊、
奖金呢是10万日元。啊，虽然奖金直接从50万缩水到10万，但咱多少呢还是能挣点，觉得
多少不是钱的，是吧？
对，结果呢当然又是没挣到，
对，
完全没得奖。画漫画呢在那时候还是一个挺费钱的事儿啊。这个时候鸟山明呢已经几乎到了是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嗯，
就在这个时候、
啊、就在此时、啊、
哎，就在此时叮铃铃铃铃啊，家里的电话响了起来。
嗯，
拿起电话，
那个名字出现了，
哎，那头传过来的声音是这样的：你的作品啊现在看起来还是有点粗糙，但日后啊说不定有希望，你不妨再多画一点吧。啊，然后说这话的人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周刊少年战部编辑部的编辑、嗯、
鸟岛
和彦。
哎，
刚刚聊的呢都是鸟山明的事儿，接下来咱们换个角度来聊聊战破和鸟岛和彦。
啊、
哦，鸟岛和彦比鸟山明大3岁，然后出生于这个大城市大乌市，肯定是一个城里人，因为父母是开服装店的、
嗯、
应该家境也不会差，跟鸟山明其实对比比较强烈了。
嗯，
他跟鸟山明一样是高中毕业就决定工作了，他在找工作的时候呢进行了一个自我分析，他觉得自己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就是读的书比别人多。
好好好、
一般说这种话的人要不就是了不地、
嗯、
要不就是了不地、啊、所以呢他当时一心想成为一个作家或者是一个编辑。
嗯，
后来呢他还真的去找了其他作家接触了一下，发现呢自己呢虽然是能想出一些东西的，但是并不具备把这些东西继续深化的能力
啊、哦、
还是有点很有自知之明啊，就是应该说是你从这个方向能看出来他是一个早熟理性但是又有点自傲的人。
对、
嗯、
他就是，但他很务实，
还很有、
哎、他能给自己摸个底，
很有逼数，
还意识到、哎、他还去找那些真正的作家去接触、
嗯
哎、所以呢最后决定啊自己要不还是向这个编辑的方向努努力。很快通过了这个就业考核，最后摆在鸟岛面前是2家公司，一家呢是人寿保险，另一家是集英社、
哎、哦。
然后他选择集英社的本意呢说出来就特别有意思了，他本来是想去这个花花公子月刊的日本版。
哦，
哎，这很正常，年轻人嘛啊，而且家里又是做服装的，专业也对口，是吧？
对什么口？在哪儿对口？
花公子这也有些时尚板块、
啊、是
也有一上啊，有都有。结果呢被分到了周刊 Jump 的编辑部，给难受坏了啊。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读过 Jump
啊，
甚至就没怎么看过漫画啊。后来为了工作真的去读了几卷 Jump 的漫画，他也是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年纪轻轻本来就是那种向往文艺范儿的那种青年杂志方向的一个人
啊，
结果可好，给我送来这么个地儿。而且当时年轻气盛的这个鸟岛和彦一心觉得呀，漫画在当时确实是卖的不错，是一个漫画第一波崛起的浪潮。
嗯，
但是这不能说明漫画本身好。
哎呦，
这只能是因为孩子在孩子可以选择的这个媒介里面，漫画是他们唯一能看到的东西。
哦，也有道理，
有这么一个想法。
嗯，
所以可想而知，鸟岛和彦早期在战破的编辑部的工作是非常的不顺利的。
嗯，
他编辑组长曾经干过这样一件事儿，让他把档期所有的战破漫画统一看了一遍，然后呢，逐一对他心中在他心中对这些漫画进行一个排名。我们都知道这是战破引以为傲的这个。
血汗工厂的这个前兆，
前兆，哎，然后让看看这个新编辑漫画品味怎么样，验验你。 结果鸟岛核验排出来这个顺序啊，我这么说吧，大家都知道这个中文写字现在是从左往右写，
嗯，
然后日本还是从右往左。鸟岛用日文写的这个心理的排序啊，如果是用英文阅读顺序读，那基本就是正确答案了。所以可想而知，当时这个
就他不，他跟当时那个占卜那个体质不，其实不太贴，
完全不搭，
他这人就不对。
所以你想象当时那个老编辑有多急眼，
嗯，
就先说你这活你能干吗？我感觉你干不了啊。要我说，你就是漫画读太少了，你赶紧补补课吧，
嗯，
你赶紧多看看，
你懂不懂啊？
哎，
嗯。嗯，
占卜编辑部里有一个那么一个存放，不仅是自己家的漫画，存放所有的热门漫画的这么一个读书室，
藏经阁，
藏经阁，对，把它给踹进去，读去吧你啊！就去了这个资料室，藏经阁里面修炼。鸟岛呢，就专门去那里面看了大量的漫画，
嗯，
这阅读量上来了之后确实有效果啊，
哦，
开始了自己的悟道。但结果呢，他在看了那么多漫画名作之后，得到了一个倒反天罡的结论，说不是漫画不行。原来是你们占卜上的漫画不行啊。啊，这个话在今天听起来那是肯定是相当抽象了啊。
嗯，
因为现在占卜
今天也不太抽象，
也不太，
今天确实
也不
太行，
也不太行。
占卜也分哪波跟哪波比，
嗯，对，
对，嗯，潮起潮落。嗯，但在当时，鸟岛核验敢这个大放厥词，还是有点底气的。我们可以从侧面来说，为什么鸟山明当时投稿？第一时间人家想投的是少年 magazine 呢，为什么不是一上来就投少年 jump 呢？
啊，
因为少年 jump 当时就还不是这个霸主，
是，你看那个奖金的数额也不一样，
对，一个50万一个10万，
对
啊，从这个日本60年代持续到现在，少年漫画市场当时是有三大支柱啊，分别是少年 magazine、 少年 sunday 还有少年 jump。 在这其中呢，少年 jump 是最年轻的，
嗯，
基本上晚了快有10年吧，9年好像是，
哦，
才建立。1968年，其他两本杂志呢都已经发售了好几年了，然后 Jump 才创刊。当时呢，比他先发售的两本杂志上面已经有了非常多热门的作品啊。少年 Magazine 上面最受欢迎的是这个《明日之障》，
嗯，
然后紧随其后的《少年 Sunday》上面连载着小鬼 Q 太郎还有阿松，
哦哦，
嗯，
哦，这都是这个现在还活跃的这种老 IP 了，
甚至前年刚出的动画嘛，
嗯，Q 太郎可能。稍微冷了一
点，冷一点啊，
嗯，白的那个是吧？
对对对，
嗯，
大圆脸，
对，
嗯，那是一个可以说是属于漫画第一波成长的热潮。嗯，
那伊丽莎白是不是有那个
有点像
Q 太郎，那个，
是有点像，还有一个那个嘴也有点像，
对，
嗯。但是当年战破想赶上这个热乎劲儿，属于是有点费劲，
是，嗯，
因为发行时间晚吧，就是导致了一些事儿，比方说一些特别有名的漫画家，甚至一些干脆的人气作者，他在其他杂志就已经有连载了，
啊，
嗯。
这个漫画呢，有时候还是一个人情的事儿。你跟那边的编辑已经关系很好了，
对，
我就
怎么说呀，
我就不可能轻易跑到别的地儿去
啊，挖角。
少年 Jump 的编辑去拜托别人的时候，就遭到了大量的拒绝。
嗯，
得不到大佬的站台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没有别的办法 ，Jump 呢就只能在逆境之下选择一条之前可能不太被重视的道路吧。
嗯，
就是专注于这个新人漫画
家的发掘，新人作者，
哎。哎，这是 Jump 的三大奥义中的第二个，就是专注这个新人发掘。
差异化，
嗯，专注新人发掘，三大奥义。杂志呢，后来就会在全年周期性的举办新人的漫画赏，
嗯，
什么手冢赏啊、赤冢赏啊、
嗯、
月历赏啊，
嗯，
这些长期开放的窗口可以说是吸引了大量的新人漫画家。年轻人，啊，很难在少年 Magazine 和 Sunday 上发表他们的处女作，但是在 Jump 上就似乎总是有这样的机会。
嗯，
因为当时 Jump 的标语就是新人的新漫画，
哦，
这就给了鸟山明这样的漫画新人带来了一个机会啊。说是机会，不过刚才我说的这个手冢赏、赤冢赏、月历赏以上这些奖项鸟山明通通都没有得过。
对，
哦，
这个，
嗯，也是非常神奇，啊，
走了另外一条通道。
嗯，当时鸟山明投稿的这个作品是一个科幻 SF 题材的太空冒险。
嗯，
编辑部里面的明眼人一下就发现这是一个对于当时大热电影《星球大战》的模仿致敬。怎么说呢，就直接这个角色顶着白冰的头盔就上来了，而且呢也不太吸引人，
对，嗯，想想也不是特有意思。
但就是这么一篇早早被淘汰的这个作品却吸引了新人编辑鸟岛核验的注意。
嗯，
虽然他也觉得这个故事一般，不过呢这个叫鸟山明的人他的这个画的还是真不错，
哎，那是相当不错，哎，
相当好。我们刚才也说过，对于当时的占卜来说呢，它是后起之秀，这个主打的是新人的新漫画。
嗯，
很多的投稿作品在他这儿主打的都是一个新奇特。
嗯，
真正要去比较剧本的质量啊和作画的水准啊，其实不是 Jump 的强项
啊。
而且对于鸟岛这个人来说，在 Jump 里最让他反感的，可能是因为某些当家作品或者这个明星作者啊，我觉得可能就是永井豪一开始立下的这个标杆，
嗯嗯，
这种缘故吧，让他觉得整个杂志乃至这个编辑部里都充满着一股盲目的阳刚之气。
哦，
嗯，
昭和之气。
哎，对，但是又是那种在他看来是特别盲目的感觉，该怎么形容呢？
嗯，
他说这个漫画里，从学校里的舞长，到道馆里的武道家，到社会人士，甚至是森林里的狗，只要他是主角，就一定会长出一对坚毅的双眸，再配上两条大粗眉毛。
对对对，
而且会在半话不到的时间里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一身是土。
嗯，
这一切呢，在自诩为文艺青年又热衷于时尚的鸟岛看来，都实在是有些太过时了啊！大家可以看看我们这个时间轴，我找了一期，应该是那个时期 Jump 的
粗眉开会是吧？
封面，简直分不清出来谁是谁。
嗯，
哎，带着这样的想法呢的鸟岛看到鸟山明当时这个画稿，就觉得其实很有意思。
嗯嗯，
首先这个画很干净，没有那种一味的那个坚毅的面庞，
嗯，
五大三粗的感觉，
特黑那种。
哎，周围呢也没有用那种墨水飞溅呀，什么混浊的网点呀，刻画的那种血腥和暴力的痕迹。
是，
甚至有些地方还挺有设计感的，特别是这个角色惊讶大喊时候，这个拟声词，居然是一个立体的。
哦，
还能把人砸着，
嗯，有重量的，
哎，还能把人砸着。鸟岛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啊，
嗯，
就很留心，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呢，就给这个作者鸟山明打去了电话，也就有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一幕。
嗯，
而且现在想想这话其实还挺会 PUA 的，他说那个话的意思，
啊，是
不就是说你这个作品啊虽然现在还不行，但是未来没准能行。
对，你不来我们这儿，那指定是不行，是吧？不就这意思吗？
对，而且还说 你就先画着吧也没说什么时候能行
啊。
总而言之，这个至此是这个不爱漫画的漫画家鸟山明和不喜欢少年 Jump 的漫画少年 Jump 编辑鸟岛和彦，
嗯，
两个男人算是正式联系到了一起
啊。
听上去好像是一个千里马遇到伯乐的故事啊。
嗯，
那么鸟山明就可以开始自此开始飞黄腾达走上 Jump 的巅峰了吗？完全没有啊，
并没有，
完全没有。
嗯，
甚至在鸟山明看来，自己认识鸟岛和彦之后，这个生活的质量好像是一路变惨。我们想想鸟岛和彦说那句话，叫你不妨再多画一点，他可没说你要画到什么时候为止啊。在接下来的漫长的时间里，鸟山明
无止境的练习，
可以开对无止境的地狱般的生活玩了命的创作这个短篇故事。日本漫画好像直到现在对于这个四格和短篇都是比较看重，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形式呢，
嗯，
能够比较全面的考验一个人，
是吧？
就是所谓的这个基本功，起承转合的这个能力，
嗯，
而且是在一个比较短的篇幅里，相当于你可以有大量的训练量嘛。
嗯。
然后鸟山明呢，在这段时间就是被操练的非常狠，被鸟岛和彦操练的非常狠。
嗯。
以前呢，只是没钱出去玩，自从咱们这个画上漫画啊，是连出去的时间都没有
。
你看这个经济问题是不是解决了吧？啊。一篇篇稿子就这么从名古屋的位置传到 Jump 的编辑部，有一个个呢被鸟岛和彦无情的毙掉，像是什么画的太难看啊，故事没意思呀，什么我翻到第三页就已经没兴趣了，
真有话直说呀。
我发现人隔得远啊，就说话就是带劲啊，
邮件交流，
哎，各种刺耳的声音从听筒那边传来啊，给自己一笔一画完成的作品下着判决。鸟山明在远处觉得这个远在东京的编辑简直犹如是一个恶魔一般，可是偏偏有些时候他提出的意见好像还有那么点
道理，有点用，啊，
哎，有点用。很多年之后，在鸟山明的家里被翻出来的被毙掉的作废的习作多达500多页，
哇，
其中很多都是在这个时间里完成的。不过在这个恐怖的庞大的练习量之下，这个一个优秀的漫画家确实是在逐渐的成型吧。
嗯，
最终等待鸟山明的只差一个通过编辑部审核然后最终出道连载的这么一个机会了。
嗯，鸟山明这么些年这稿都留着，这是准备起诉当证据存着呢。
哎，
那这个机会为什么迟迟等不来呢？我觉得这跟之前那个大环境其实有点关系。
嗯，
编辑部在这个大环境下的审美也很重要。
是，
当时正好是这个70年代末，日本的经济属于是最辉煌的一段时间，甚至有人说要扬言买下美国。 嗯，听听得了。在大众认知看来，那是一个你只要肯干，遍地是黄金的年代。
嗯，
所以同样的情绪也就真实的反映在了少年漫画上。
是，
就是少年漫画中充斥着一种，只要努力，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燃烧自己，就一定能把面前的困难都打趴下。
是、
嗯、一种非常车前正美式的、
嗯、洗脑，
一种人生观啊、嗯
嗯，燃烧自己。
嗯、
对，再看车前正美现在的这个情况
啊，
哇，真是令人唏嘘。
哎呦，天哪，我都没想到，
你不是还有生命吗？
山丈夫当时这个杂志的口号是“友情、努力、胜利”。
嗯。
好像是这种情绪的一个比较真实的写照了，
也挺像一个公式的。嗯，
但在当时，无论是鸟岛和彦呢，还是鸟山明，他们都觉得这口号挺过时的。嗯，之前也说过，鸟岛和彦其实非常不喜欢这种就是昭和男儿气啊，过度的昭和男儿气。他一直想在战斧里做点有差异化的内容。
嗯，
具体来讲呢，就是说带有这种细腻情感以及有这个美少女出场的故事类型。
哦。
不愧是第一志愿在花花公子上的男人、啊、
嗯，是，
其实美女这个题材在战斧上很有历史的。
嗯，对啊，那个谁嘛、嗯那
个、这
个
无耻学院
破脸纸学院
啊，对，然后当时第一个当家作品就是主打的美少女擦边情节。
是，
但是这一类的美女吧，其实往往都没什么塑造。
对对，就是个花瓶嘛。
哎，鸟岛想要的是一些更加有这个主动性强的，就是塑造感更重的、
嗯
啊、
真正是一个融入进故事的女性角色。
哎，一个重要角色、
嗯、得是个角色是吧、
嗯、当时呢，鸟山明正在筹备一个准备冲击连载的故事，叫怪博士
啊。
其实这故事有点像哆啦 A 梦的翻版，
的发明家是吧、
嗯、是这个擅长发明而且又这个幼稚马虎的泽卷博士，
泽卷千兵卫，
千兵卫、哦、哎，总是会搞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大发明，但是呢，因为自己的一些人格上的缺陷吧，或者是因为这个发明中的缺陷，总之呢，最后都会因为各种原因闹出诸多笑话。
嗯，
这其实也挺符合那个时代背景的，那个新奇的电子产品嘛，层出不穷。
嗯，
不断冲击着大众的认识。当时这个漫画在编辑部内可以说是反响非常不错
啊，
在鸟岛和彦的力争之下，已经提上了连载日程。
嗯。
等到正式版的第一话故事创作完，鸟岛和彦拿到这个稿子之后，发现这稿子里面怪博士制造了一个自己眼中完美的人形少女机器人阿拉蕾，
哎，
结尾呢又是闹得啼笑皆非。鸟岛和彦看这个原稿之后，立刻就表示在后续的故事中能不能让这个少女阿拉蕾继续登场。
嗯
嗯，或者说咱们能不能让这个阿拉蕾干脆来做主角呢？鸟山明在当时是完全不想答应的啊，就开玩笑，大哥，咱们这个漫画的标题叫怪博士哥，怎么可能因为你的喜好就随随便便换主角呢，对吧？
鸟岛说你可以改吗？
现在不是了。、
哎，好说好说啊。鸟岛和彦说，哎，我知道你很急，但是先别急，咱们俩来打个赌啊，你看现在正好有一个杂志上有一个投稿短片的机会，你听我的，你先用一个可爱的女性角色做主角，咱们画一个短片出来。
嗯，
咱们试试水，看看反响。如果呢反响一般，那刚才说这个要求就当我没提过。但如果要是反响不错呢，那说明我猜的不错，美少女做主角这条赛道肯定是有市场。
嗯，
你要不试试呗。然后这个短片叫做少女刑警 Tomato。
嗯，
然后我们的《何时奇谈》这本书短片集呢也有收录。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主角 Tomato 登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跟阿拉蕾早期的形象是非常相似的。
嗯，
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个赌约最后肯定是鸟岛和彦笑到最后了啊！
是是是，
最后阿拉蕾成了漫画的常驻角色，成为了主角，
甚至在龙珠里暴打了贝吉塔一顿，
这是很后来的事。
对，而且一直都出现在各种角色场景里吧。
嗯
嗯，阿拉蕾一经推出之后，就凭借着天真可爱的角色形象和幽默风趣的故事，在战斧上站稳脚跟。
嗯。
其中这个主角阿拉蕾呢，又是成为了全日本小学生争相效仿的对象。
嗯，
所有孩子呢都把早午晚上好这句话放在嘴边。
哦，我以为所有人都手里拿一棍儿，
拿一棍儿上面戳一个是吧？
对。
哎，那这个东西在中国的情况就更有意思了。就虽然它这个标题咱们英文直译过来豁然是叫怪博士与机器娃娃。
对，这动画当时引进也叫这个
啊、
哦。对，然后就是大家名字也 和那个原本不一样嘛，
啊，
叫大饼博士，
对，
但是我完全不记得这个名字，
嗯，
就是
那漫画太深入人心了，
对，就所有人脑子里想到这个东西就知道他叫阿拉
蕾，阿拉
蕾，你根本不记得他这个官方译名啊，
嗯，
总之阿拉蕾肯定是成功了，而且开启了连载，
嗯，这时候太见功力了，他画的那个小女孩的那个小胖脸啊，
嗯，
就是各个角度的那种神态的拿捏，我妈都特喜欢。
对，
就她看了一眼，她就觉得，哎，这画真好，然后就一直看，一直看，
嗯，
这画技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而且它有一种特别特别好的卡通式的那个东西，
嗯，
就你刚才说的，他那个面具，他自己的形象是、
啊、
是窝在自己那个身体里的。
对对对对。
但你发现那个泽卷博士，泽卷前明卫，他、
嗯、
那个体型也有点这个样、
对对对，大特宽
的身体，有点
黑
露着，
对对对，脑袋就直接戳的那个，
对对对对，没脖子嘛，
那
不知道大家听不懂，听不听得懂，
黑露，
就感觉就是
佝偻，
脑袋有点老往前伸着，
哎，
对
对
对，
脖子往前伸着那种感觉，
对，
嗯，
可能也显得比较放松，
嗯，
不知道，总之就是很可爱。但是呢，开启连载之后，对于鸟山明而言，他第一时间感受到的其实是忙碌。
那是，
就是周刊漫画对于作者那种压缩到极致的忙碌。
对，
每周都要构思情节，然后完成画稿，这些时间呢，已经完全将他的时间压缩到了极限。就算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他却还是忍不住要去拼模型、看电影。
哟，
这样下去就只能进一步压缩他吃饭和睡觉的时间了。而且不知道什么原因，鸟岛和彦完全没有提醒过鸟山明关于有漫画助手这件事儿。
对，这是他后来才知道的。
嗯，这个对于周刊连载又是完全门外汉的鸟山明，对于漫画助手就根本听都没听过，全然不知。
对对对，
还好奇呢，说那些漫画家是怎么做到的？一周连载
那么快是吧？
两三个作品，我简直做不到啊，就难以想象啊！直到连载几年之后，鸟山明才请了一个朋友的孩子，好像是一个同学的孩子，后来作为漫画的助手。每次临近截稿，这个画稿画不完的时候，到什么程度呢？鸟山明就只能去请求爸爸妈妈以及自己的妹妹帮忙在画稿上进行涂黑
啊。
在很多年后，鸟山明是这么回忆说：“他这个妹妹啊，总是失手在涂黑的时候把这个头发涂出界
哦，
然后为了掩饰错误呢，就只好顺着他涂出界那个边又再往外画一圈
啊，
导致角色头越画越大，
画扇面，
水多了加面面，画扇面，
对，最后对。”张飞喜欢吗？
对
黑上面
喜欢，黑衣扇面，
他也喜欢。
最后呢，这个画面中的这个角色反而显得莫名的更搞笑了，感觉头发都炸起来了。
哦、
几乎是连载的第二个月，鸟山明就开始向鸟岛和彦打起了退堂鼓。当时鸟岛对他的话说的是：“麻烦你再坚持十周啊，十周之后咱们情况一定会有好转。”
是是。
然后鸟岛呢，等到了十周之后，又会带着阿拉蕾的反馈回来，说你的漫画现在很有希望呀，咱们务必再努力一下啊，再努力一下。在很多年的采访之后，鸟山明自己都感叹说：“真奇怪，不知道自己当初到底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想想也可怕，
嗯，
现代人更是，我觉得周刊这个形式确实也在现在越来越暴露出的问题了。
对、
嗯、
对，大家画的都很潦草，
嗯、
你看那个《咒术回战》，
哎呀呀呀呀，
实了我的。
那这一年大家可是感受的非常深刻呀，
深刻啊！
鸟山明自己的这个努力肯定是造就了阿拉蕾大火，就是一种拼命式的努力啊。
嗯。
很特别的一件事是在喜欢阿拉蕾的这个读者中有一大部分都是女性读者
啊，
这在战破系的漫画作品里属于是非常少见的。
对对对对，
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也印证了鸟岛和彦对于市场的看法。等到1981年阿拉蕾的动画播出，就以收视率36.9%在全日本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同一时间发售的战破这一版在发行的时候就达到了130万册，
哇，
是超越了哆啦 A 梦在日本的第一版销量。
嗯，
在那个时期哆啦 A 梦就是一个标杆了。
是，
但是紧接着还没有停止，等到下一期的时候，战破的总发行量就达到了220万册。
嗯，
其实对于这个战破的销量啊以及钱啊对于漫画家的影响，鸟山明可以说是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不多。
嗯，
但是身为编辑的鸟岛和彦肯定是发现了这个大 IP 背后巨大的商业价值。其实咱们回想一下，会发现之前的战破上从来没有一个作品拥有像阿拉蕾这样成功的商业化开发。
对对对，
就是各种的周边产品，而且都非常出圈。
嗯，
我在国内我都见过那个粉色的带有天使翅膀的阿拉蕾的帽子
啊，
还有头上是有那个大便头的手杖
啊。对，
都是在应该是动画刚刚开始播的时候在商场里就有卖的。而且对于时尚消费品嗅觉非常敏锐的这个鸟岛， 在多业务线上的开发可以说是非常全心全力，
嗯，
这在当时的 Jump 编辑里是很少见的
IP 运营，
哎，
嗯，
比较领先的一些
厉害的老头。
而且我觉得像鸟山明画这种阿拉蕾，他很有就标志化的一些东西，他方便做周边。
是
你要说有些 IP 啊，像刚才说全是那种热血男儿的，你说他做啥 IP？ 就做啥 IP 周边开发，对吧？
做金属球棒，
做一假眉毛什么的，
乌龙派出所，
对，看这是谁的眉毛，乌龙派出所，对，
连吧眉毛，
嗯，
那不做一 M 就行了。
黑拱门
是黑拱门，确实啊，在这个多年的之后的采访中，鸟岛和彦是这么说的。他说为什么要更新这个行业打法呢？主要是因为觉得当编辑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让自己的漫画家能够赚到钱。
嗯，
为什么？因为周刊漫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消耗人的职业，很多年轻人呢都是依靠着热情燃烧身体健康来做这件事儿。漫画家的全部精力都要投入到作品的产出上，那么我们编辑就责任让这一份付出能够收获足够的经济价值，
嗯，
来保障他们创作背后的生活。
嗯，
我有一点点渲染了，就是原话可能更像是，就是你得用前半生挣出后半生的
钱
啊，说的
投资未来
一点。但我觉得这话怎么有点像对鸟山明说的，其实
努力啊，
有所指啊，就是说哎，别怪我，这哥们儿也是为了你好，
对，都是为你。
鸟山明说点我呢是吧？嗯，但无论如何吧，反正最后事实来看，鸟岛和彦还是做到了。
嗯，
刚刚说阿拉蕾是1981年动画开播。结果等到1982年的时候，鸟山明结婚了。好巧不巧的呢，在婚礼前正好发布了日本漫画家的富豪榜。嗯，身价高达5亿的鸟山明当时高居榜首，然后的场面就非常抓马了。这个闻讯而来要采访鸟山明的记者和张罗婚礼的亲戚，在婚礼现场就是筹备的现场混作一团
啊。
一边呢是要布置现场，一边呢还要应对记者的连环问题。
我
让这个新郎官可以说是忙得焦头烂额，
嗯，
但是呢，也标志着鸟山明算是正式晋升到了这个一流漫画家最火的这个行列。
那时候还得管这帮记者饭呀、啊，
应该是婚礼前一天，没准还没放饭
啊、
嗯，
但那也够忙的了，
嗯，试菜行
，嗯，
这可以，嗯，行吧，咱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音乐。刚刚呢咱们聊的是婚礼啊，那接下来咱们不如聊聊爱情吧。
哎呦，
听到之前的故事，不知道有没有听众会觉得鸟岛和彦是一个主观性实在太强的编辑啊。
嗯，
你看他会干预作者的创作，让主人公变成小女生，而且呢他还会在漫画家打退堂鼓的时候使出浑身解数来维持他的干劲儿。
嗯，
一相比较之下，觉得这个乡下人鸟山明跟个拉驴的磨一样啊。
那也不容易啊。
但其实鸟山明本人也完全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啊，自始至终在创作中他都是有非常坚定的自己的想法。应该说很大程度上他为鸟岛和彦做出的改变啊，都是因为他自己也认可这些改变。
嗯，是。
就比如说这个漫画中的情感表达这一方面，之前我们也说了，鸟岛和彦不喜欢占卜漫画，那喜欢什么呢？那后来有人这个，他现在做一些播客
啊，
在播客里面，
我有听过那个
哦，是吗？
嗯嗯
啊，我听根本听不懂啊。
有人做翻译
啊，然后在播客里面，他有时候说他自己啊，很喜欢同时期高桥留美子和安达充的作品。
哎，高桥留美子是那个时期觉得最全面的漫画家。嗯
嗯，是
嗯，
所以也看出来，确实都不是自家杂志的漫画作者，
叛徒，
哎，叛徒。这个作为编辑，鸟岛和彦其实非常喜欢那种，应该说的对，情感细腻的作品。
嗯，
不过在鸟山明的作品中，好像一直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桥段啊。
是是，
我们翻过去看《阿雷和龙珠》啊，会发现无论是怪博士还是孙悟空与琪琪，这两个人的这个感情发展都堪称是抽象。
对对。
这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老鸟自己的爱情就是这样，
结婚吧结，
对，他隔着电话说要不咱俩结婚吧，对面说行，就这样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啊。
嗯，然后这个阿拉蕾里的那个泽卷博士就完全照搬了这个故事，也有一点点喜剧桥段吧。
是，
当时情况什么样呢？是这个山吹绿子老师去怪博士家里，去泽卷博士家里做客，
嗯，
然后泽卷去招待他，就去倒茶水，然后正走到走廊里就开始瞎寻思，
意淫是吧，
哎，这山吹栗子小姐真是太好了，她要嫁给我该多好呀，嗯，然后就特别开玩笑的说了一句，栗子小姐请你嫁给我，就是属于那种演练，就自己都不信的那种演练，
啊，说说，
对，然后出现他那个阿拉蕾里经常出现的变脸，就是他那个卡通脸变成一张
北斗神拳，
对对
然后结果正好是那个山吹栗子就在那走廊上，在走廊厕所里用厕所呢，
嗯，
然后他就这话一说，就听那个厕所人说了声行，
结婚吧，啊，
对，然后就特别
就
特别扯，就是下一页，
嗯，
直接就是俩人的婚纱，就是婚纱照，
对
然后再往下一页，就是里面所有角色都在吐槽，
嗯，
说你看这个人都在抖，他在婚礼现场都在抖，他连他自己都不信，然后旁边过去一个人，就是这个马西利特博士都在吐槽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漫画，退稿。
对对对，他这里面经常出现那种特 meta 的元素，
是
第一话不还是第一话还是就前几话，
嗯，
他说那个哎你造的这个机器娃娃怎么没有鼻孔啊，
嗯，
然后这个博士就说哎呀
要你管，
漫画里哪有大家都没有鼻孔，你自己照着镜子你看，然后那个女生就说啊还真是，那就没事了
哦，对，我记得是一开始那俩
对对对
那俩学生，
对，
而且这个怎么说，这个马西利特博士就是他在这方面的一个巅峰了，就是属于玩了大量的破第四面墙的这个操作、
啊，
而且各种使坏，然后每次提到这个使坏，鸟岛和彦也是气不打一处来，
嗯，
当时情况是怎么回事呢，这周刊连载不是特别辛苦吗，然后在这种时候呢，鸟岛和彦的工作还要求他总要不合时宜的对他进行无情的催稿，
是，
然后审查他工作进度啊。这个不近人情的鸟岛在鸟山民心中的这个形象就更加的险恶了。当阿雷的故事情节中需要设计一个反派科学家的时候，这不是本来不是怪博士嘛，
啊，
就对应的这个反派博士，嗯，黑暗料理界啊，几乎在第一时间，鸟山民的脑海中就浮现了这个鸟岛的嘴脸，这个爆炸的鸡窝头，然后几乎淡到看不见的眉毛。小小的眯缝着的眼睛和鹰钩鼻子，本来不想这件事的时候还不觉得，越想越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人。几笔下来呢，这个讨人厌的形象就跃然纸上啊，嗯！就像刚才说的，就是他的名字呢也是一个致敬，
啊，
倒过来呢就是马西利特博士。
对，
而且呢，为了让这个计划成功啊，暗自使坏鸟山明还专门挑了一个离截稿日期很近的时间节点，
嗯，
卡在最新一期阿拉蕾的故事要上之前送到了编辑部，
啊，下印厂之前，啊，
对。然后等到鸟岛和彦发现的时候已经完全赶不及了，嗯，偏偏这个角色还非常火爆，
嗯，
因为设计的非常有趣，成为了阿拉蕾故事里面的超级大热门。
对，
马西利特博士呢每次登场的时候经常都会把退稿两个字放在嘴边，
嗯，
特别神奇，是当他扔一个炸弹的时候，他那个词既可以翻译成去死吧，也可以翻译成退稿，
对，
然后经常就成为了他的一个口癖吧，啊，
嗯，
然后事后采访这件事的时候，因为鸟山明自己不露脸，
嗯，
他就给那个采访他的人写了一封信，信里呢就画了一个鸟岛和彦，然后信上是这么说的，当时呢这个鸟岛编辑不知道毙了我多少稿子，可能连他自己都忘了当年有多爱说这个
退稿
这个词吧，哎，然后坐在对面的就是鸟岛和彦，就是他在接受那个人的采访，然后那个人是拿出了他从鸟山明那得到的信
开始念，
当着面念，然后看出来这个应该当时也五十岁了，嗯，也非常尴尬表情，
嗯，
总之从此之后马西利特就成了鸟岛和彦的代名词，
嗯，
于是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场景，比方说在一个电梯间里正在想事情的鸟岛呢，忽然发现同处在一个电梯的一个女性正在愣愣地看着自己，
哦，
哎，我们认识吗，正在发出这样疑问的时候，发现对面的女性正在对自己露出微笑，
哦，
这个时候那些啊遥远的梦想，那些关于花花公子的志愿啊又浮上心头，
下头男
啊正在飘飘欲仙的时候，对面女性问道，你是阿拉里里的马西利特博士吧，啊，每次面对这样的情况都让鸟岛感觉非常的尴尬，同样的情况还有在外面逛大街啊挑选一些时尚商品的时候，拉着孩子的母亲啊忽然会看到自己的孩子指着他马西利
特
啊，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就非常的尴尬，然后尴尬呢又很快变成气急败坏，于是就有了我们一开始说的那种场景，就一拍桌子大喊鸟山明啊，我要砍他
啊！
但事实上这个砍肯定是不忍心砍的，
也不敢砍，应该
摇钱树是吧，嗯，当被别人问到怎么挑选一个天才漫画家的时候，鸟岛是这么说的，说作为编辑你不要总认为自己提出的建议一定要是正确而且有建设意义的，
哦，
真正的天才啊，恰恰是那些能把基础的建议悟到更高层次的人
啊，
像鸟山明， 我给出一的建议的时候，他的回应经常就会变成了二或者三。
嗯，
就两个人属于是较着劲的在互相提高。反而呢，我觉得就是他按他的说法做编辑，有时候啊还可以给出一些愚蠢的建议。
嗯，
这样呢，当作者听了你的建议之后，反而能更对自己的能力感到自信了。
他是不是自己给自己台阶下呢？又是说给鸟山明听的吧？
觉得也是、
啊，哥们儿别怪我，我练你呢。
他如果真这么想，那这人境界确实高
啊、
嗯。
但是我很有可能也是好赖话都让他说了。
是
啊、嗯，两个人呢就处在这种互相较劲的状态里。不过当时由鸟岛负责的另一个漫画家龟正和可就没这么好运了啊。
嗯，
几乎是可以说是被鸟岛和彦一路威逼利诱着，成为了一代美少女漫画大师。我记得他一开始的志愿是想要画英雄漫画，
对，大家就是那个叫飞翼超人嘛，
嗯嗯、
啊，对，要出这个真人版了，
对，
这个特摄这个特摄剧已经哎已经出了，男主是那个假面骑士一号藤冈弘的儿子，
嗯，
然后制作班底非常的豪华
哦，
但我还没看，对吧，
那可以期待吗？
看阵容是可以期待，
行，可以搂搂吧，
嗯，
龟正和当时其实是非常喜欢鸟山明，然后、
嗯、是。
然后呢，为了让他们两个交流漫画呢，鸟岛就让两个人互换了电话号码
啊、
哦。结果鸟山明在电话中跟龟正和从头到尾就没有讲过任何一点关于漫画上的工作上的事儿，
闲聊。
两个人呢都是出身在乡下，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哦，天南地北的包起了电话粥。最后呢，鸟岛跟鸟山明去想交流工作，然后发现怎么总占线，那算了，我先跟龟正和对接一下吧。然后发现那边也占线
啊。哦，
最后就不得不直接干预出来说，这个你们俩人每次打电话不能超过两个小时。
哦，俩小时，那说明之前打两小时以上是吧？
对，
哦，那真可以。
嗯，
严重压榨那个画漫画的时间。
是，刚刚说的这些都是一些小插曲啊。但其实真正意义上，漫画作者和编辑最大的对抗，应该就是莫过于有一天漫画家说我不想画了。
啊、
嗯、啊。在两个人刚开始合作的时候，每一次鸟山明提出这样的说法，鸟岛都会想尽办法应付过去。那随着合作时间越来越长，鸟岛也意识到，虽然这个漫画家嘴上说着想偷懒，但他其实并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阿雷的连载啊，不同于其他漫画，他每一期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故事，有那种连着的，可能也就一两话两三话，不会超过四话那种。
嗯，
所以这就导致他没法像很多那种连载作品一样，我一气儿定好这个剧情的大纲，接下来只要画就行了，没办法这么做。
嗯，
每期呢，鸟山明都得重新设计这个情节，然后呢才能开始作画。长此以往啊，不光是这个时间精力被消耗，就连这个创意也逐渐枯竭了。这一切鸟岛和彦其实都看在眼里。
嗯，
在连载了三年之后，鸟山明再一次正式的提出了要结束阿拉蕾的意向吧。
嗯，
鸟岛也觉得有必要郑重的考虑一下这个情况。当然像阿拉蕾这样的当家作品，占卜是不会让他轻易完结。
那当然了啊，
熟悉这个年代的漫画的朋友一定都了解，那个时期这个编辑部的第一要务都不是让这个漫画家挣到钱，他们的第一要务是要让人气火爆的作品
一直连载，
一直，对，一直出下去，
直到消耗光他的人气。
对对对，不知道有多少作者因为能够为了能够这个完结自己作品的这个权利，和占卜编辑部闹的最后是不欢而散。
是，甚至在作品里面表达出很多那种就是超出作品的那种控诉。
是，而最后鸟山明在鸟山明身上这个事儿居然妥协了
啊！
我不知道这个鸟岛和彦在其中到底起到了
多大的作用。
对，多大的作用。
哎呦，
当时鸟山明提出啊，如果现在能够结束作品，自己未来也许还能创作出一个爆款漫画。
嗯
嗯，但是呢，如果一直这样的话，就是其实就是对我无尽的消耗。然后编辑部这边呢，也就是做出了让步吧，啊，说提出啊，如果你能在阿拉蕾完结之后三个月里再次推出一个新作品，那么我们就同意你的要求，让阿拉蕾进入完结。
嗯、
得到这个消息的鸟山明大喜过望，按照他自己的话说是，听说了作品可以完结之后，让他本来枯竭的灵感又再次流动起来了，啊，一边是画着阿拉蕾最后的连载，一边呢还要筹备新的作品的一个短篇试水。结果呢，没想到不仅没有影响到阿拉蕾的创作，反而让这个阿拉蕾在最后想出了几个非常精彩的故事的点子。就这样，等到1984年8月份，阿拉蕾正式结束了连载。在最后几个章节里，鸟山明也可以说是没有泄劲儿吧。
嗯，
这个企鹅村的故事在一片好评中最终完结了。
嗯，
我记得最后好像是那个赛车的那个桥段，又开始做了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画了大量的这个汽车。然而另一边，这个新作品就没有那么顺利了。 事后鸟岛和彦是这么说的，说很多漫画家其实自己应该画的东西并不是他自己最想要画的内容，
嗯，
他应该画的是他自己能画而读者最想看的内容。
哎，是
感觉也是 PUA， 他画说的话都经不住细品啊。
嗯，
鸟山当时连续创作几个短片，结果在编辑部内部都不是很受认可，最后还是鸟岛和彦提出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呢来自于鸟岛和彦的观察，在他去鸟山明家里拜访的时候啊，发现鸟山明在赶稿的同时面前还放着录影带
啊，
他寻思这俩事儿能一块干吗？听播客我能理解，那但是鸟岛第一时间想的就肯定不是这个嘛，鸟岛时间想的是你小子摸鱼是不是又被我抓到小辫子了，但其实真不是这样，鸟山明呢是觉得赶稿啊实在是太过无聊，他旁边就必须得放点什么，
嗯，
平常也不看，只有这个就听到有精彩的部分的时候啊，抬眼看两眼，
嗯，
而且放的这个片子啊都是自己比较喜欢的影片，循环播放，
嗯，
等到鸟岛来的时候啊，这机器里放的正好是成龙的《醉拳》，
嗯，
而且这个片子鸟山明已经看了五六十遍了。
就是前些日子有一个鸟岛的访谈，我看到他说那个鸟山明他在画的时候，他说。就是这个片儿我已经太熟了，成龙的片儿
啊，
就是我光听声我就知道他当时是什么画面，
是
对，就是他一边画漫画可以一边听电影，然后这可能就造就了他的这个《龙珠》里面那些特别
打斗场面，
对对对，
是非常有说的，
嗯。
总之当时看到这个鸟岛就说：“你这么喜欢看这个五六十遍，好家伙呀，啊，那你不如就画一个试试画一个功夫漫画吧。
哎”
这句话算是点醒了。接下来呢，鸟山明就一鼓作气创作了两部短片，一个叫《骑龙少年》，另一个叫《东宝大冒险》。
嗯，东宝大冒险。
对，果不其然，这次就收获了还不错的反馈。
嗯，
编辑部同意下一部作品就以这个为原点做吧。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下一部作品就是《龙珠》了。
嗯，
提到《龙珠》呢，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大家第一时间会想到的可能是这个故事里面这个《西游记》的元素的部分。
嗯。
但其实就像刚才八号说的，这个漫画技法上，鸟山明明确的其实说过，他其实从成龙的电影啊，包括邵氏的老的功夫片上吸取了相当多的养分。
嗯，
刚才说的那个过招的那种情节，就如果我们拆分来看的话，会发现什么呢？龙珠我觉得他特别会表达过招，在于他不会让角色单纯的摆 pose。
对，就他之前的这个格斗漫画都是摆 pose，
对，其实之后也是，死神也是，
死神特严重，
对，死神严重。然后龙珠呢，是在高手对决的时候会加上那种很快的镜头调度，
嗯
啊，而且有一种韵律感，
嗯，
怎么样呢？就是其实从成龙身上学的，你就会发现孙悟空的对手一般会对他进行两次攻击，可能是一次拳一次脚，
嗯，
然后紧接着呢，画面会一切给到一个孙悟空自己的那个反应画面，
对，
就是他受击的画面，然后紧接着。切到下一个格子的时候，孙悟空就会做出反击，双方打的是你来我回。
对，
而且另一个特点是，大家看这个邵氏动作片，经常有那个固定机位，然后就是一个大平层，两个武师呢是从左打到右，
对，
然后右边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占优势了，
对对对对，
然后又从右打到左，最后站在当不垫儿。然后这件事呢，其实我觉得也影响了《龙珠》这个漫画。就我现在去翻开看的时候，会发现它那种把格子和页面的利用其实非常的紧凑。
嗯嗯。
上次大师也提到这个事儿，就说他特别
无稽之谈啊。
对，就我们这个会员节目《无稽之谈》也提到这个事儿，说他特别喜欢用那个对角线嘛。
对，大对角。
对你经常感觉前一格是一个人把孙悟空一个上勾拳打下来，
嗯，
然后下一格那个人就会跳到孙悟空面前
砸下去，
然后用一个捶胸的那么一个动作，
对对对，
在地上砸出一个坑来，
嗯，
就直上直下，然后像是一个弹球一样在那个
动线特清晰，
对，画面里当当当当当，
龙珠的经典连招了，
对，
在各种游戏里有体现，
上跳然后再砸下来，
对，
而且大家这个最近有一个游戏。
啊
电光炸裂是吧？
电光炸裂 Zero 啊，
嗯，
天水玩了，
对，狂被 AI 揍，对不起，确实没接触过这系列，
狂被挑起来然后砸下去。
就我看了一下，那里面就是对这个事儿非常的重要，
对
啊，他有一套连招，就是那人直接就把人踹飞，然后才能接这个连招，这个连招是直接到你身后
追身，
对，就是那种带来很强的这种运动感，
嗯，
啊，当然这个具体说龙珠这个画的多好啊，我觉得我们已经不用再说了，
是。
啊，刚才这个我们提到这个无稽之谈，其实聊得非常的好了。
对，而你看到后面的一些作品，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这个少年漫画，他会 在某几场战斗里会画的像鸟山明的这种风格，
哎，
就是他别的战斗不是这么画的，比如猎人，就是小杰和西索，
嗯，
就是在那个天空竞技场打的那个，
嗯，
那个完全是鸟山明式的动作，然后还有，
对，他们也是上下翻飞，
对，像、那个、
跳动，
对，他那个视线引导特别密集，
嗯，
然后像那个。火影也有一些什么李洛克啊之类，但是你就会发现那种他可能就在那个作品里已经是他的动作戏巅峰了，但是在龙珠里这是日常，就是他每个都是这么画，
大面积都是这样，
对对对，
嗯，总之这方面龙珠有多精彩，鸟山明有多天才，这部分
这都不用说了，
大家去节目里听吧啊，
嗯，
而且他是一种浑然天成的
对对
天才，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那接下来时间咱们聊点啥呢？咱们不聊龙珠了吧，咱们聊聊这个鸟岛核彦这边遭遇的一些有意思的情况。不知道故事听到这儿有没有人觉得鸟岛这个人好像特别爱和战斧编辑部唱反调。
嗯，
那你猜的对啊，还真是。本来吧这个人就已经和编辑部里的其他漫画编辑有点画风不统一了，
是，
结果呢阿拉蕾、龙珠、电影少女一个个作品大卖啊，让这个人更是拽的有点二五八万的，
嗯，
而且编辑部在这个编辑部这些传统的漫画编辑看来，鸟岛确实是有点不务正业
啊，哦。
他直说了，在现在播客节目里直说，他不那么喜欢漫画，他喜欢什么呢？他喜欢游戏。
哎呦，
哎，这不就来到了咱们这个
咱的领域，
后续的领域嘛。鸟岛和游戏的结缘可以一直追溯到雅达利的乒乓，就是那个胖那个游戏上。当时刚参加工作的鸟岛可以说是非常热衷于游戏这么个新鲜事物，以至于新宿哪里的酒馆有游戏机，他在当时他都是门清的那种人，
嗯，
工作也是不饱和感觉，
他没什么可就是太班逼的那种行为
是
吧，
是。然后呢在一家新宿的户外游戏店里，他就经常跟一个叫 Sakura 的人打赌。怎么赌呢？就是我先打一盘得到一个分数，你看你能不能超过这个分数，我先在上面压100块钱日元，
哦，
啊，然后你再打，然后你觉得你又超过我的话，你再加100，咱们今天谁走的时候啊，最后留下那个分最高，就把这个
全拿走是吧？
all in就全拿走
啊。听着像什么啾啾或者那个游戏王早期
特殊规的黑暗游戏是吧？
这个当时经常跟鸟岛核彦打赌的这个 Sakura， 就是后来桃太郎地铁系列的制作人，叫佐久间晃。
哦，
嗯，
哎，萨库拉。不是小樱吗？
啊，刚才提到那个佐久间晃的这个为什么叫萨库拉？他那个佐久间应该是萨库妈，
嗯，
然后他的晃这个字念阿基拉，
哦，
所以他是保留头尾，然后应该他说那萨库拉应该是在游戏机上记录的那个名吧，
哦，
应该
就六个字
一个假名，对，
啊，有可能，
对，不是说我叫萨库拉。
桃太郎电铁是国民，也是国民级游戏，
是。然后这个由于通过这个佐久间，鸟岛又认识了这个枯井雄二。
啊，
就是后来《勇者斗恶龙》系列的制作人，
是。
当时几个人都非常痴迷游戏，尤其是欧美的 RPG 巫术。
嗯，
鸟岛呢，当时就觉得相比起漫画来说，游戏才是真正的 new type， 真正的新鲜事物。
new type，
而且他也觉得，如果和佐久间或者枯井工作，应该会比在 Jump 里
有意思，
有意思的多。
啊，
就当时 Jump 编辑部比较封闭，他呢想把这几个人带到 Jump 里来。因为其实他们也都是漫画迷，当然像大声这件事呢就比较困难，
是。
正好呢副主编安排了鸟岛一个活，让他去负责这个杂志的一个读者页面，
哦，
类似于是对读者来信进行一个回信啊，类放到播客里就是这个评评环节。当时鸟岛觉得这个工作非常无聊，就提出啊，能不能干脆把这个档期换了，还是我来负责，咱们做一点我自己想做的新内容。编辑部就同意了。趁这机会呢，鸟岛核彦就拉来了佐久间以及其他几个朋友，一起创办了一个新的栏目，叫《Jump广播站》
啊。
啊，他们这个第一期呢还不叫开始，叫第一期叫开机，
就
但是其实是还是一个文字加图画版的这么一个节目，
嗯嗯嗯，
简称叫 JBS。
哦，
后来《海贼王》那个漫画有一个 SBS，
嗯嗯嗯，
就是跟这个很像。
哦，
后来呢，这个栏目又办得风生水起，几个人的胆子也大了。就开始按照自己的兴趣安排一些新的板块，比如说呢 Jump 要抽奖一台任天堂 Game Watch 的时候呢，鸟岛就把枯井雄二请来，说让他做一个专门进行游戏说明的专栏。
嗯，
后来呢日本的游戏发展很快就进入了快车道，甚至有一些房地产行业也想转换赛道。
嗯，
在电脑软件开发这个领域，咱们搏一搏未来嘛。
嗯，
但是他们又没有这个可以用来销售的软件，于是呢又一拍脑门决定要组织一个游戏开发比赛项目，叫 Game Hobby Program Contest。
嗯，
结果在寻求这个媒体方的赞助的时候就咨询了很多出版商，这个事儿呢又是鸟岛和彦对接的
啊。
嗯，这个办公室里肯定也会第一时间就是让你去吧，你、
你不爱玩吗？
对， 你不是喜欢这个啊。他立刻就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潜力，就提出要由战博
这人
独家赞助。
眼光确实毒啊，
而且很先在当时。对，然后空井雄二后来就参加了这个开发，而且得到了一个荣誉奖。
嗯，
再后来大家就都比较清楚了，空井雄二
铁三角出现了。
对，就开始进行这个正式的游戏开发。
嗯，
然后呢勇者斗恶龙就出来了。
嗯，
但是有意思的一件事是，大家都知道勇者斗恶龙是鸟山明先生负责的
美术嘛，
美术和人设嘛。
嗯，
当时呢这个事儿其实也是鸟岛和彦安排的。
哦，也毕竟也是一块做过这专栏什么的。
对对对，关系都很好啊，关系都好，
这辈子就回你手里了。
他跟那个昆永雄二是这么说的，说鸟山先生，当时鸟山已经非常厉害了啊，已经是那个 top 级的漫画家了。他说鸟山先生非常喜欢电子游戏，把这活交给他干一定能行。
嗯，两头骗开始啊。
对，然后呢这活鸟山明也就接了。昆永雄二一直是这么认为的，直到后来一个访谈里面说，我后来问了鸟山先生，鸟山说我有说过这个话吗？然后鸟山自己明确的表示，他一开始是根本没有不太懂游戏的。
哦，
直到勇者斗恶龙三之后他才逐渐开始就是得心应手，开始知道给这个媒介开始应该要怎么做东西。
嗯，
就还是之前那个访谈里面，还是那封信里面，这个鸟山明是这么说的，说这个别人都说呀，这个独裁者一般死得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鸟岛编辑呢除了发型改变以外，这个脸就像没有变过一样。这可能是因为他一直喜欢那个接近新鲜事物的缘故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他一接近新鲜事物呢，就要把我一块拉到坑里去。
我之前那个 DQ 周年的有一个访谈，还特意就是也是鸟山明给写了回信，
啊，他写这些信都特有意思。
对，他说哎呀，那个给 DQ 做的这个人设真让我很痛苦，就直说了。他说就是我想做点科幻一点的，那个稍微未来一点东西也不让，就必须要古典，必须要奇幻。
对，
哎，我真是好痛苦。说的这个啊，
从龙珠的一些封面就能看出来，他喜欢那些东西都表达在那里了。
对，骑摩托呀什么的。
行，然后呢这个鸟山明呢就反正这么阴差阳错吧，就后来进入了游戏行业。
嗯，
杀入游戏行业
都是好活啊，这
是。
但是呢这件事确实让鸟山明获得了一个其他Jump作者没有的自由。
嗯，
他没有一直砸在周刊漫画连载这件事上，即便是到后来应该说鸟山明也可以非常有底气的去不接受这个连载漫画的要求。
是
嗯，应该说我觉得最后的最后鸟岛和彦给鸟山明找了一条相对而言照顾他的一条道路。
嗯嗯，而且他靠之前的那版税就够他活好几辈子。
对，其实也没什么必要仔细想啊。然后咱们这边再说一下鸟岛和彦这边一些 Jump 的斗争。
嗯
啊，刚才说了他不是很受 Jump 编辑部的待见嘛，这里面就有一件很重要的情况，还是说的这个昭和气的问题。在80年代之后，因为很多其实应该说是有少女气息的，
嗯，
或者说是有这个青春色彩的漫画，
嗯，
其实已经进入市场了，
浮现了，
而且是收获了非常大的反馈。
嗯，
再加上阿拉蕾啊电影少女啊这些作品的热卖吧，
嗯，
Jump 编辑部里也出现了一种派系斗争。
哦，
这个可能是一种路线的斗争。
嗯，
就是我们还要不要坚持这个友情，
对，我傻男的打仗了，这个
友情奋斗胜利啊，
不要哥们儿了是吧？
友情努力胜利，就这种观念。
嗯，
这个两派呢，一派呢是有这个袁哲夫啊
啊
这种，因为另一个台柱就是北斗神拳嘛，
啊，是，
嗯，有袁哲夫啊这些人这一派，然后另外一派呢可能就是鸟岛和彦和鸟山明啊，
嗯
啊，这个龟正和啊这一派。我们知道 Jump 也是会一直换这个总编辑长。
哦，
也是逐渐的，就我们叫几代目几代目嘛。
嗯，
当时鸟岛和彦在的时候，他们的总编辑长是后藤广喜。
嗯，
后藤广喜其实就站到了应该说是更阳刚气，
嗯，
更偏向于这个激斗的少年漫画，
是
少年 Jump 的这个思路里。
嗯，
日本其实是一个很论资排辈的这个公司文化。
对，
如果按照后藤广喜接下来排， 那么从无论是从影响力还是从资历上来讲，毫无疑问应该接下来接任他的就是鸟岛和彦。但是呢，占卜的五代目却是这个库江信彦。因为就是因为他其实代表了另一派的这种风格吧。然后这件事情肯定是让作为这个副编辑长的鸟岛和彦有一点点灰心。
是，
后来他也不是鸟山明的专注编辑了，因为鸟山明也换过三个编辑嘛。索性他就直接创办了占卜旗下另一个刊物，叫占卜 V。这个里面呢，就是以少量的漫画，然后大量的游戏资讯，还有一些动画资讯为主的一个新杂志。
对，
游戏王赠卡是不是占卜 V 啊？
哇，那何止游戏王，他一本书给三张卡呢。
哎呦啊，对对对，我买过，
有龙珠的、游戏王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他现在还有这个习惯是吧？
有、
嗯，
这次我出差还买了一本呢。
啊、
嗯，其实那现在来看啊，就是一个超级豪华的广告册，
对对对，
资讯书，
对，他会为一些游戏啊画一些配套的漫画，以及有一些漫画作品会在连载，
嗯，
比如说 V Jump 啊，不什么 V Jump 那个游戏王，对，会在 V Jump 上连载，
是，
嗯，
它中间那些折页也挺有意思的，
它那个纸质好，比那个少年 Jump 好多，少年 Jump 其实就是那种
看完即扔，
擦屁股纸，那种水平的，
是因为草纸，
对对对，但 V Jump 是正经上工艺的印刷，
然后呢，这个相当于是自己原来的编辑就相当于是另起了一个摊子嘛，管这件事儿。当时应该说已经忙得不可开交的鸟山明，据说是正好连载到弗利萨的环节里，还出来帮鸟岛和彦做了这个占卜杯系列的手卷的封面。
对，
我们这个时间轴里面也有画，是拿出了当家的 IP 阿拉蕾。所以你看最后的关键时刻，鸟山明还是算是帮了，
够意思啊，
鸟岛和彦一把。
是不是已经被洗脑变成鸟岛的这个小弟了、
就是、两个人真的非常有意思，你看各种的访谈也好啊，一些文章也好，两个人对对方说的话都是充斥着这个不客气，
对、特难听感觉。
对、但是你看无论是鸟岛和彦，包括这个很多年之后鸟岛和彦又回到了占卜总编辑部。因为说是占卜在那个时期有着连续的下滑
嘛，
甚至在鸟岛和彦接手的时候，这占卜已经不是少年漫画销量第一了。当时是结束了26年的垄断。业内听说这个消息呢，都觉得这个完蛋
啊，
天塌了，
好人结束了，
天塌了。鸟岛和彦在这种情况下又回到了占卜编辑部，成为了第六任的编辑长。然后复兴，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回到编辑部是如何让占卜起来的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后来又迎来了新一波，
是
就是由这个 One Piece， 新的三大民工漫吧，现在叫还有猎人引领了新一波的占卜的浪潮。
猎人现在就是一个旧厂的用的，就是因为最新的这个数据特别难看，已经说占卜的销量已经回到70年代了
啊。
对，然后咒术回战又完结嘛，这个时候就是除了海贼，等于他没有大长篇了。
是啊，
对，所以就是猎人正好这时候回来的旧厂。
都是计算好的，哇，这太好了，
在2020年打了一次怀旧服。
然后猎人又这个副监又受鸟山明去世的影响特别大，最近他说突然意识到这个生命的、这个、
短暂，
对，短暂，就是很可能自己马上就要来了这么一天，就开始狂画，已经画到422话了，大家可以期待这个20话怎么更。
哎呦，谁说人家不努力啊？
是，
真的
非常辛苦。
是，总之呢，有很多说法，有说法呢说。之所以呢把鸟岛和彦弄出去然后又弄回来，核心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希望在这个危急时刻能够让鸟岛和彦说动鸟山明回来画一个新作品。但是鸟岛回来当了编辑长之后，应该说是没有强逼着鸟山明去给他画什么东西，
是
反而是
说不动了，
反而是拾起来了一些占卜当年的一些老的手段，就我们所说的这个三大秘籍，这个调查问卷啊，新的艺术家的发掘呀、这排名机制，当然也不是什么好活儿。总之，通过复兴这些东西，反而一点点的又把占卜的销量拉了回来，又当然又出现了非常争气的作品，这个应该还是核心吧。总之，因为年轻的时候发掘了鸟山明和龟正和，等到人到中年的时候呢，又帮助一个一度落后的
昔日王者，
昔日王者重回巅峰。 这两件事的下来呢，就让鸟岛和彦顶上了这么一个、
哎、站稳了脚跟
天才编辑的这么一个
地位、
嗯、一个地位。在这个采访里面最后他其实提了一下他认为编辑是什么。
哎呦，
按照他说的说法呢，说他觉得编辑部最重要的就是杂志社最重要的东西其实就是编辑。那么编辑是要干什么呢？编辑其实是要开会就是漫画编辑其实就是要跟作者开会。
嗯，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编辑就好像之前从这个漫画作者那儿过了一遍手，然后把这稿子交上去，
嗯，
这么一个人存在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嗯，
完全不是这样。但是呢很多编辑确实不会开会。
嗯，
那么编辑要跟这个作者开的什么会呢？一个作者想要画的作品呢，一定是他觉得真正有趣的东西。那么既然他这个觉得真正有趣的东西被发现并没有有效的被传达的时候，那一定是哪儿出了问题。首先我们要判断他对于这个市场的判断正不正确。
嗯，
其次呢我们要看这个传达有没有明确的传达到。
嗯，
还是用了这个龙珠来举了一个例子。当时呢鸟山明结束了怪博士的连载，开始了龙珠，结果在龙珠的前几期之后发现就水平就快速的下滑。
嗯，
一度呢就掉到了10名以下。鸟岛黑彦呢就在旁边，一边呢是在旁边说这个风凉话，你看你非说要结束连载，
傻逼了吧，
完了吧啊，后面没钱挣了吧。
嗯，
但是一边呢也会耐心的跟鸟山明开这个会。
嗯，
如果再这样下去呢，咱们这个顺位可能是有一些危险啊。
嗯，
那既然你觉得这个故事是有趣的，你觉得龙珠的故事是有趣的，是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觉得孙悟空这个角色是好的？因为在市场看来，大家觉得孙悟空这个角色看来就是没有那么有魅力。
嗯，
他就会直接去跟鸟山明讨论，你觉得这个主角就是怎么定义这个角色是什么。
嗯，
然后鸟山明就会说，其实孙悟空非常简单，孙悟空的那个动机就是我想变得更强。
更强，
那么为了要明确这一点，那就应该出现一个明确的让孙悟空能够变强的一个动机。
嗯，
于是龟仙人这一条支线就出来了。
哦，
就是火焰山这种地方就出来了。而且呢为了要比较出来孙悟空比别人这个努力要更强，
哎，
他的变强跟别人不一样，那么库林这个角色就一定要加入进来。
哎，小鸡贼。啊，
哎，就是两个对比的角色就加入进来，他就是演示了一下其实编辑应该怎么参与到跟作者的讨论中去。
嗯，
这些点子其实都不是鸟岛和彦提出来的。
嗯，
但他会
引导出来，
他会引导这些问题。
哎，
总之算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见解吧。
嗯
嗯，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些编辑与作者之间的技法上的交流，我真正感觉到这个故事比较打动我的其实是无论是鸟岛和彦还是鸟山明，他们相互有一种虽然不称呼为对方为朋友。
嗯
啊，我在各种这个讨论中没有看到他们两个以朋友相称。
哦，
啊，不是朋友，但是却互相有一种要为对方的人生
负责任
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
这件事就是很打动我。
嗯，
嗯，因为鸟岛自己讨厌的是战破编辑部里面要一直让这个漫画维持下去。
嗯，
所以他会想要让这个作者能够挣到足够的钱，当然也可能是为了说服自己。
嗯，
给他的刻薄找一个台阶下。
嗯，
但最后确实是龟正和和鸟山明应该说是都是收获了不错的生活。
是，
嗯，他也确实做到这一点。
而等到他面临一个这样职业上的低谷，然后跑到 VJAM 上另起炉灶的时候，鸟山明也不遗余力的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助了他。不仅仅是封面上，他还给 VJAM 画过专门的短篇连载。啊，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鸟岛和彦对这个连载也没有什么好话。他因为那个连载的作品的质量就是很堪忧，然后他说你看鸟山明如果在别人没有在管理他的情况下他画出来的作品别人就是不喜欢。就这两个人的那种相互要嘴臭然后又互相负责的关系真的是让人非常的羡慕。
嗯，
说到这个的话其实想插入一点点发散性的最近的故事啊，就是说，
哦，
这个编辑和作者之间我们刚才说的那种互相为你的人生负责的这个状态我们在很多日式的这个故事里都见过。
嗯，
啊，比方说充满出来啊这样的故事里。
嗯，
就在最近上个月吧，就是微博上其实爆出了一个对国内漫画来说可能比较爆炸的
对国漫大事件啊
的消息。啊，
就是个丑闻。
啊，是应该说是丑这非常非常恶劣了啊。
对，嗯，
这个 ASO
啊
这么一个漫画团体，有一个漫画作者在微博上发声曝光这个团体就是长期以来存在这种压榨员工啊
精神控制、
嗯，环境恶劣啊，
就是比传销还要近似于邪教的 一种控制啊。
是，然后呢事后呢这边的负责人也站出来说话， 但是即便是这个回应中呢，也明确的表现出了他们确实就是比方说没有五险一金啊，
嗯，
比方说大家
没有劳务合同，
对、
啊、没有
劳
务关系，
对，然后大家都是怎么说呢，均分啊、
嗯、
资产这么一个状态，做出了很多解释、
嗯、
但是现在依然处在一个双方都在争执的一个，
对这个事儿，估计过些日子会有后续，就是在准备、
哦、
打官司吧，应该是、
嗯、
所以在保护证据，这边不能再发更多声了、
哦、
对，如果有对这事有关注的各位就是持续关注一下吧。
所以就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我其实对国漫没有什么特别强的关注啊，
嗯嗯
嗯，好像不太有资格说这个话，而且现在两方都在怎么说各执一词，
是
都有各自的战队吧、
嗯、
也可以这么说，我们就是不讨论这个事实背后的这个事儿。
嗯，
但我想说的是，之所以这个事儿会闹到这个样子，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所谓的管控作者的这个类似于编辑的工作、
嗯、
在中国的这个市场里他已经不具备那种信任关系了、
嗯、
就他没有那种双方为你的生活要负责的态度。这个事儿我们可以等待后续的发展，但是我去看了 Jump 五十周年的这么一个访谈节目吧，五十周年的节目，老实说，我看到那些老的漫画家站出来说自己当年在这个 Jump 的工作是什么什么样的，他们也非常可怜，
是
啊、就是也是睡在那个比方说我们知道长盘庄是什么样
啊，是
也是睡在那个比方说放着漫画那个地儿熬通宵怎么怎么样、
嗯、我前日子去日本正好住在那个长盘庄漫画博物馆附近，他们是一个一比一复刻的、
嗯、
就那地方真的很小，
嗯，
就他连就是他们那个上厕所那小便池就小到你难以想象、
嗯、
就是一个就是集体大家在这个艰苦的情况下是吧，就一起搞创作的这么一个地方，确实你现在想想，如果你去那地方生活也是挺虽然体面一些吧、
嗯、
但是可能辛苦还是很辛苦的。
是的，就是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依然还是有一种为对方负责的这个心态是很重要的、
嗯、
就是双方两个人没有觉得你就是一个生产工具、
嗯、
我为的是什么，比方说我可以提出一些非常宏大的目标，什么我要做一个中国漫画怎么的，我要让中国漫画飞升是吧、
嗯、
所以我就需要压榨你，就是这不是一个合理的诉求，
嗯，
就是那归根结底那个被留下的人他就是被缺少了照顾，
是
被缺少了关注。
你刚才说的话我觉得都说太好听了、
嗯、
其实现在这种关系吧，如果发展不好就可能变成你是完成我 KPI 的一个工具，
是，
嗯，然后我也没有真正想为这作品怎么着，我只是想让你做出点成绩来凸显我的存在感，
对，
凸显我的成绩。
嗯
嗯、
其实现在绝大多数的，就是文娱行业其实都差不多
啊、
哦嗯，就很令人心寒，是吧？
嗯，这首先我没有说就是日本就好，日本那个也有非常惨的时候，
嗯、对，也很这都
咱们今天讲的你就知道
鸟山明
当年有多惨，
对，你就看看那个谁井上雄彦、
嗯，
你就看看那个富坚义博，这都被干成什么样的人啊、
嗯！甚至我可以说整体上来说，因为漫画的生产的周期的问题，
嗯、
这整个行业就一直处在一个其实比较惨的状态。
对，就你只要出来了好，就恭喜你，你这辈子都要搭进去。
嗯、
就是日本也是。挺狠的，
就是关于漫画作者的困难，他们在抛弃一切的生活中的东西，我们看到鸟山明在抛弃他的睡眠，抛弃他的跟家人相伴的时间，抛弃他玩的时间，把所有这些东西抛弃了然后去进行创作的时候，我们是期待有一个人能够在背后拖住他，而这个关系可能才是今天这个行业里的人真正需要的东西，
对对
的前提的、
嗯、
啊，
为了作品嘛，是吧？为了作者嘛，
嗯，现在很明显，这个现代关系就是被打破了嘛，
嗯。
总之，这期关于鸟山明的节目，其实最后的落点落在这儿呢，也不仅是想讲鸟山明，就是想讲讲漫画生产的不容易，
是、
嗯，然后以及我觉得这个人就是有一种很纯正的那种大师的心态，
嗯，
就这话说出来很奇怪，就是他既纯正既淳朴，但是又有一种先天的强大，
对
的那种感觉，
嗯，
这种强大其实留给了我们很多的梦想的空间啊，所以大家也务必怎么说呢，保护好你的这个梦想吧，嗯，就是两个人我都看了那个访谈，他们都是谈，就是免不了都会问嘛，说你觉得这个 问鸟山，就是你觉得成为一个优秀的漫画家有什么潜质？然后问鸟岛和彦，就是你觉得找到一个优秀的漫画家需要看什么潜质？两个人不约而同的谈到的最重要的潜质是健康。
嗯，
然后在故事的最后插一段，鸟岛和彦最后对于鸟山明的一些告别吧。
嗯，
也是在一个播客节目里，我死活都找不着这播客，就只能找一些文档留下来的资料。
嗯，
就念给大家作为这期节目的结束。
嗯，
鸟岛和彦是这么说的：作为编辑的鸟岛和彦的成功啊，完全得益于他自己和鸟山明的相遇。
嗯，
我想现在与其多愁善感的去流泪，不如努力工作去流汗吧。今天我可以说出口，鸟山明，你就是最好的漫画家。
嗯，
而我能给鸟山明最大的礼物就是，在未来我会找到比你更棒的人才。啊，
嗯，很像龙珠，就是那个说。那个孙悟空他能得到最大的这个喜悦应该是找到一个比自己更强的人
啊、
嗯，
想推悟饭，后来这
没推成，
没推成，
推欧布，
欧布了、啊、反正这个行业可能就是有很多的艰辛，然后但是呢也有很多带给我们很多快乐，
是也会发生变化吧，反正这个目前看来这个之前的路不一定能走得长久了。
嗯，总之希望大家能够借这个节目也是一块缅怀一下这么一个给我们童年带来非常多快乐的人啊、
嗯、
也希望漫画能够在发展的越来越好吧、
嗯、
啊，那么本期的 ACG 美术人节目到这里结束了，听众朋友们、哦、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推敲每一道笔触，拆解每一个画面，集合网独家呈现漫画家 CMJ 的专栏电台《无稽之谈》，以抽丝剥茧的剖析与真诚坦率的讲述，和你一起读漫画史上的经典名篇。加入集合网会员计划 GPass， 即刻收听《无稽之谈》。